嗨，大家好，这里是喜马拉雅出品的非常六加七听友互动版，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佳期。哇，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啊，是不是光听这个旋律就有一种阳光沙滩比基尼的感觉啊？巧了，过几天我要去海岛上玩了，我终于给自己攒了7天假期啊，准备出去玩了，不知道在那里会不会邂逅到小哥哥。哇，一想到要出去晒太阳啊，要出去游泳啊，然后去潜水啊，我就会整个人觉得特别兴奋。那现在已经到了3月中旬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出行计划？因为接下来我们会有2个假期嘛，啊，清明的时候有个小长假，对不对？然后五一的时候还有一个小长假哈。只要你胆子大一点，你甚至可以连着休一个礼拜。那你们有没有什么旅行计划呢？可以分享在我们节目的评论区啊，让我看看我们适合在哪里偶遇一下。那接下来时间呢，先回顾一下我们上期的留言啊。首先这位呢叫挣扎也握不住回忆，他说：佳期啊，我5月初结婚了，现在什么都不缺啊，就缺你来当我的新娘，5月你有空吗？你这个问题问的哈，你别说5月了是吧，这周日我都有空。下面呢叫小唐糖炒栗子啊，他说：不要在任何人的身上找归属感和安全感，6点的早餐和半夜的夜宵都可以自己吃啊，玫瑰可以自己买，夜晚一个人睡更踏实。确实晚上一个人睡更踏实，这一点我作为单身狗深有体会啊。那两个人在一块儿怎么可能踏实呢是吧，净搁那鼓秋了，哪有时间睡觉啊。看到我们现场一位叫徐尼是繁华，他说清明就放1天假啊，你们公司就放1天假是吗？你提示了我，那这一次清明假期我不能再给丸子和西西放3天了。他们要是问我的话，我就说我们所有的听众都放1天，凭什么你们放3天啊。来看一下我们的下一位啊，叫下雪了朱尼尔哈，他说说到近视手术啊，我同事的女儿呢前年做的近视手术啊，1星期不够的，前前后后检查到恢复加起来差不多要1个月，然后我就被劝退了啊，这个荷包呢不允许我不工作呀。啊，之前我一直特别想做那个近视眼手术嘛，然后别人就骗我说那个手术现在特别发达，1个月就是基本上做完手术当场就能下床。就经常会在公交车里看到那个广告，什么什么手术当天能下床，就那种感觉哈。然后就有人现身说法了，说其实前前后后要1个月啊。但是我真的啊，近视给我带来极大的困扰。我呢，本来我就是我长得是有点冷面的，我本身就不太爱笑，然后加上我是近视啊，有的时候迎面走过来真的看不清。说贸然的去跟一个轮廓打招呼吧，也有点唐突，所以一般情况下我就会选择等待，等别人来跟我打招呼。所以很多跟我不熟的人刚开始都会觉得啊，佳期好高冷啊，甚至有人说佳期也太能装了吧。其实真的没有，我看不清，近视加散光的痛谁能懂啊。看到本场 MC 啊，他说近视眼看谁都深情哈、啊。然后我们的柠檬黑说，我可太了解了哈，就冬天走在马路上那灯光哈，就好像一个万花筒一样。然后锦瑟年华年啊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做眼睛手术为什么不能下床呢？他得休息啊是吧，你做完了那个眼睛的手术你就尽量要少用眼啊，你不用眼睛的话你下床干啥呢？咱说下面的叫沙撒撒哈，他说佳期姐啊，我已经1年没有评论了，多少有点惭愧，因为这一年呢我都在努力学习，我要把我的好消息第一个告诉你，我进年级前50啦，我考了班级第一，佳期快点夸我夸我夸我。说真的啊，就每一次看到这种留言我都特别欣慰，因为我呢就是一个学渣啊，从小的时候就是坐在教室倒数第二排挨着垃圾桶的那种。以前我老是觉得提到学习成绩啊，我就特别没有自信，但现在我可以挺起胸膛来了，我虽然不行，但是你看看我的粉丝是吧，有学霸是吧，大学生普普通通，网上还有什么研究生，还有博士，甚至还有老师。哎，虽然我不行，但是我的听友把我的面子全都给我争回来了。有没有学习方面比较厉害的朋友，公屏给我扣个小一，给我长长脸来。下面呢叫承蒙时光不弃夏哈，他说偶尔羡慕小情侣，但是还是更喜欢单身， 一到晚上，所有的时间都是自己的，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不会因为别人而影响到自己的心情，这样真的很好。那你可千万不能上网啊，更不要开直播，不然的话你就会被这些相隔千里啊，远在天边的傻屌们气得睡不着觉。不要问我是怎么知道的。下面呢叫琼妈雪芬哈，她说世界不会在意你的自尊，人们看得到的只是你的成就，在你没有成就之前啊，切勿过分强调自尊。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哈，就一个人他越是没有什么，然后他就越在意什么。比如说你看那些特别能炫富的人，往往他们现实里真的就没什么钱啊，而那些真正有钱的大佬呢啊，可能就比较低调。然后那种真正很有能力的人吧，往往很谦虚啊，很平和，很淡定。然后那种自尊心嘎嘎强的哈，往往就是自己的能力可能暂时还匹配不上野心，然后自尊这块拿捏的是妥妥的，结果就会搞得自己很痛苦哈。反正我觉得呢，有自尊是一件好事，但是一定要掌握好那个量啊，要不然的话就是死要脸，死要面子，活受罪，何必呢，对吧？看到我们一位朋友说，佳琪你骗人，你之前不是跟我们说你都是坐在讲台旁边吸粉笔灰吗？现在你又说你守着垃圾桶了，你们教室可真小。不是，那怎么的，我就上学那么多年，我还不能串串座了，我还不能换个风水了。我之前呢确实因为淘气啊，然后加上我个子又比较高，然后就被老师安排到后面了，后门倒数第二排挨着垃圾桶的那个位置。有时候你要赶上老师，夏天的时候老师不注意，你甚至还可以在后面偷偷溜出去。但是后来因为我的小嘴真的太能叭叭了，我上学的时候就是属于那种表达欲望非常强的人，因为我太能说了，我在哪儿都能说，我跟哪个同桌都能聊。后来老师实在没有办法了，就在讲桌旁边给我单独立了一个小桌子。你要非说我有个同桌的话，我的同桌就是老师，我挨着老师的讲台。我们现场也叫悠然519说，佳琪你多高啊，哈哈哈。我大概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就已经接近1.6米了，然后体重已经过了100斤了。还有我们现场一位叫食欲不安然，他说佳琪你谦虚了，你的学渣跟我们的学渣大概还是有点区别的。那有什么区别呢？天下的学渣不都是一样的吗？或者说你的境界比我更高一点，就是你比渣还渣，我们叫学渣，你是学末。哎，你很细腻。下面呢叫姚明月麻将血流成河啊，他说很久之前呢有一只白猫和一只黑猫，某一天啊这个白猫不小心掉到水里去了，黑猫把它给救了上来，然后白猫对黑猫说，然后呢就结束了是吗？你在逗我是吧？白猫对黑猫说什么了？喵，你这个傻屌，你怎么自己掉进去了？然后黑猫说喵，我也不知道，我脚一滑就出溜进去了。哎呀，你们真的太讨厌了，就是以后提这种问题尽量把答案写在后面好不好。下面呢叫这个风啊，他说佳琪啊，就你的声音我是听不厌，是不是因为我媳妇儿就是东北人呢？肤白貌美大长腿啊，早些脱单吧。我从一个人在外地呢就听你的节目，一直到现在回到家乡7年了，孩子都已经快4岁了还一直在听。哎，我就一直要听到佳琪脱单。你要一直听到我脱单呢，那我觉得我们的友谊真的是地久天长啊。现在已经65退休了，咱争取往65那儿赶一赶好不好。下面呢叫跟着感觉走啊，他说放学路上啊，同学就郁闷地说，今天上课玩手机被抓了。我说你旁边的同学没提醒你老师来了吗？同学说老师没来，他在办公室。我就十分好奇，那老师是怎么知道的呀？是我无意中点赞了一下他的说说。哎呀，你说你这不是手欠吗？你暴露了哈。我记得我们上学的时候还没有手机呢，那会儿有一个东西啊，它短暂的出现过了2年，叫小灵通。咱们线上有没有朋友那个用过小灵通？就是我上学的时候，因为那一次考试考得还不错，我爸妈就斥巨资给我买了一个小灵通。但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彩色屏，就是黄色的屏幕，里面的游戏只有推箱子还有贪吃蛇，然后只能进行简单的打电话呀，连彩铃都没有。对，就是那个狂飙里面高启强的弟弟高启胜卖的那个东西，小灵通，有没有朋友用过？看到我们的柠檬黑说了是高启胜的发家产业哈。 啊，笑死了！我最近在二刷那个《狂飙》哈，我还挺喜欢高启盛那个角色的，觉得他就是又可怜又可憎又可悲啊。下一位呢叫周日哈，他说本来呢准备今年瘦成一道闪电亮瞎你们的眼，结果不想啊，居然胖成了一个坚果墙，挡住了你们的视线。哎，我记得我以前玩那个《植物大战僵尸》的时候，我最喜欢里面的两个东西，一个就是坚果墙，另外一个就是那个是大冬瓜还是大南瓜呀？坚果墙的可爱在什么地方啊，就是它刚开始是一个目瞪口呆的表情，大概这样子，然后呢一旦僵尸啃到了它，它慢慢的就会有伤口，然后就会变得眼泪巴叉的，就是这样。然后我比较喜欢那个是大南瓜还是大倭瓜我就不知道了哈，那个倭瓜呢每次它特别有意思，别人的攻击可能都是啃呐、啊，是吧，像土豆雷是炸呀，然后那个大倭瓜就直接一斜眼儿，然后一撇嘴，一屁股抬起来就给你坐死了那种感觉。我就觉得他那个一撇嘴一翻白眼那个感觉特别像功夫里面那个包租婆。是倭瓜吗？是南瓜还是倭瓜？无意中暴露了年龄哈，来看一下我们的下一位叫求你漂亮，他说我连续放了好几个屁，有同事实在受不了了就问谁放的，我立马举手表示是我，然后同事捏着鼻子怒问你他妈吃什么了这么臭啊，我就很鄙视的洗了他一眼，做人要厚道，怎么着闻就闻了你还想要配方啊，如果是嘎嘎臭的话我估计你一般情况下吃肉了吧，再不就是可能是吃了韭菜鸡蛋呢。还有我们的黑兔啊，他说你想一夜暴富吗？你想一夜资产过亿吗？不如和我在一起，我们一起想。所以我们就是白日梦想家组合。啊，然后看到我们的一位朋友说啊，我说佳期现在留言真的是隔着屏幕都有味儿了。我也不想啊，说实话，我看到这些留言的时候，我脑子里也是懵了一下。下一位呢叫仲无期啊，他说我记得上高中的时候啊，我同桌呢是一个标准的女汉子，她没事天天打我，有一次呢她把我堵在这个胡同口又要打我，俗话说狗急跳墙啊，那兔子急了还咬人呢，当时我豁出去了，我就撸起袖子抱住她吧唧就是一口，然后我就大声说我爱你，她当时就惊呆了，然后整个人就愣住了，小脸一红跑了，哎，现在她成了我的老婆，到现在还是天天打我。行了，你别在这发狗粮了哈，你怎么打的，你给我们仔细形容一下，是一到晚上就像打扑克似的那种声音吗？再说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力的作用是相互的，他打你的同时他不也疼了吗？我这么劝你心里是不是好受多了。下面呢叫佳期就要嗨起来，他说叫我媳妇儿是大富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每次呢他都欣然答应，今天啊他就有点不理解的问我，你说你没钱又没财为什么要叫我富婆啊，我说我叫你大富婆总比叫你大肚婆要好听多了吧。我们的思睿说啊，佳期啊你不是说好不开车吗？我并没有啊，我只是说了一下很多的小情侣啊都喜欢晚上在一块打打扑克啊斗斗地主啊，是吧，两对小情侣的话可以一块打麻将啊，饭后消遣嘛，对不对？下面呢叫给了我一颗糖，他说看到一个评论很搞笑啊，说你为什么要看爱情和搞笑的段子，你自己的爱情不搞笑吗？我自己的爱情不搞笑，因为搞笑女没有爱情啊。下面呢叫纪凌峰啊，他说儿子贪玩成绩一直跟不上，哎，我就决定惩罚他一次，于是呢我就拿了一个鼓让他敲啊，面壁思过，我自己在房间里看书，要是这个鼓停了呢就说明他又偷偷的溜了，没过一会儿啊这鼓停顿了一下，然后又听到这个敲的声音呢比之前小，我就走出房间啊，我想看看他耍什么花招，然后我到外面呢我就只见家里的那个大公鸡啊在那个鼓上吃米，人已经溜了。哇天哪，公鸡在那咚咚咚的在那捉那个鼓是吗？我很好奇什么样的家庭能随时随地惩罚孩子找出来一面鼓。 下面的叫栓 Q 哈，他说大学的时候呢，因为踢球被摔倒了，造成了两腿骨折，那段时间呢只能坐轮椅啊。我的舍友都很照顾我，知道我不方便出去玩呢，然后很无聊，每到周末不用上课的时候，就让我把自己的吉他带上，然后呢就把我推到了校门口，再然后还在我的轮椅前放了一个碗。就是怎么着，受个伤不耽误你创业是吗？下面呢叫往后余生过两啊，他说我的疑心特别重，只要别人不回我消息啊，我就觉得那个人死了。也不要那么悲观啊，没准就是植物人呢，就是他虽然活着，但是也没有办法回复你的消息。下面呢叫 Winter 哈，他说七岁的儿子跑进屋里来啊，特别神气的给我看他手上爬着一条蠕动的毛毛虫。我一看到虫子我就很害怕，但是呢我又不能让儿子看出来，于是我就用轻松的口气说，哎呀，那个快把他弄到外面去，他妈妈一定在找他呢。儿子转身就走了出去，我当时以为我达到目的了，可谁知他一会儿就回来了，手上爬着两条毛毛虫，说妈妈，我把他妈妈也接来了。哎，说到小的时候啊，就是那种淘气的小男生总喜欢抓虫子吓唬女孩子，对不对？现场有没有朋友干过这种缺德事儿？那个时候经常就会有很淘气的小男生抓到那个毛毛虫，然后放到女生的文具盒里啊，放到书包里，然后就能听到小姑娘啊那样尖叫，他们觉得很有趣。然后我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曾经有一次也有一个小男孩通过这样的方式引起我的注意，他就拿着一片叶子，上面放了一条绿色的大青虫，想要吓我。开玩笑，我这种女汉子我能怕这个？当时我就用手直接捏着那个青色的虫子捏起来了，那个小男孩都看傻了，然后一把拽过他，把他个后脖领子拽开，然后把那虫子扔进去了，然后就传来了小男孩啊的尖叫。从那以后再也没有男孩子敢惹我了。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真的超勇敢，后来长大以后我才觉得好像哪里不对劲哦。就是那些尖叫的女生最后都收获了爱情，只有我一个人收获了一群兄弟。看到我们现场一位叫高的朋友，他说啊，为什么我和女神聊天，女神总是跟我说她去洗澡了呢？那我也不清楚呀，但是我的男神也这样，就每次我给他发消息的时候，说着说着他就说啊，那个什么，我洗澡去了哈。哎，可能是长得好看的人都比较任性吧，长得好看的人都埋汰。好了，那看一下我们的最后一位哈，叫这个一位叫西边天边一片云哈，他说佳期啊，我还以为你抓到虫子以后直接就扔嘴里补充蛋白质了，哪有那么粗鲁啊。但是我小时候确实啊特别淘气，我就特别喜欢用火烤东西。刚开始的时候是烤什么土豆啊烤点什么鸡蛋呢、啊、后来我就开始逐渐变态了，就开始抓蚂蚱，烤蚂蚱。你们有没有吃过烤蚂蚱？那个蚂蚱腿真的好酥。然后有烤蜻蜓，就是那个蜻蜓啊，它甩子的时候蜻蜓前腹那个位置会有很多那种小小的粒粒，那就是小蜻蜓。然后我抓到蜻蜓，把它们翅膀折了，然后在上面烤。其实呢也没有什么肉，我现在想想我觉得太残忍了，但是小时候乐此不疲。哎，我就发现从小我喜欢的东西好像就跟别的女孩子不太一样。你说有没有可能其实我的内核是一个男人呢？好了，不瞎掰了哈，那时间关系啊，今天我们的留言就先分享到这儿。喜欢我的宝贝儿呢，记得关注我的新浪微博和公众微信啊，搜索主播佳期，是佳期如梦的佳期。有什么想对我说的话呀，或者好玩的段子啊，可以留在节目下方的评论区啊，或者是来抖音看看我的直播啊，也是叫主播佳期哈。期待你们的回复和留言。那今天我们就先到这儿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